欢迎收听大叔野球五四三，听咱台湾野球的故事。除了固定收听咱的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去瑞木读墨电子书，买咱自己喜欢的电子书来看，培养咱的气质甲修养。原来是咱大叔野球五四三的听众朋友，受拍一个哦，大家真足甲听落去。
现在流行电子书，大家知道电子书的好处吗？除了随时可读、免运费、免等待，价格通常为纸本书的6到7折。划线注记不怕弄脏书本，好处多多。不管你是想看运动类的、文学类的，甚至是杂志和漫书 ，Rimu 上一应俱全。
现在上读墨 Rimu， 输入“大叔野球543”专属优惠码，即享单笔满250元折50的优惠。另外，注册为读墨 Rimu 的新会员，即享首购不限金额79折，与每个账号都可享有一次1元人气畅读7天的方案。
事不宜迟，马上上读墨 Readmo readmoo.com， 输入大叔野球543专属码，让大家学识饱满哦。爱棒球，
聊棒球，
嘴棒球，
欢迎来到大叔野球543，跟大家做会
我是沙。
这是一个主要聊台湾棒球的 Podcast 节目，我们没有精辟的解说，也没有专业的数据，就是几个爱棒球的大叔跟听众一起拉赛，一起嘴炮。大家可以在相关的 Podcast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觉得我们我是沙有趣，希望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专区给我们5颗星，并且分享给其他对棒球有兴趣的朋友，让大家一起五四三。
哟，大家好，我是光头大叔山姆，来介绍一下运彩明灯竹科工程大叔阿杰。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工程大叔阿杰，跟大家三元广杰。
龙魂武士酸斯文大叔艾伦。
Hello， 我是优质酸民斯文大叔艾伦。
好啊，两位在假日都活动满满哈，听说一起去的 Hido 的直播趴嘛，那阿杰下午还有去这个台姆利的模拟选秀活动，斯文是去长舍的新书发表会嘛，齁，搞得像我们543有经纪人一样，这样子行程那么满，来两位聊一下心得啦。
人家那个都是受邀参加活动，啊，我们自己是那个脸皮厚了，自己跑去蹭人家热度。啊，讲到那个 Hido 大联盟的直播趴，欸，真的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一个大事啊！啊，如果没什么特别的比赛，或是家里有什么特别的事的话，啊，我一定是毫无悬念的就报名的啦。哦，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加上 Adam 跟 Jacky 两位啊，事业越做越大，
哎，人红了，有偶包啦。
搞不好我们办直播活动，
那当然欢迎啦，啊，齁，哦，啊，但也要我们办得起来啊，球季都快结束了，明年请早，齁，
哦。如果我没有办成的话，嗯，我们叫他们全程用英文转播。
齁，厉害哦。所以今年应该是第一场直播趴啦，跟去年我们去参加的那个世界大赛啊，基本上等了1年之多有，那一样啦，还是有球赛可以看，有咖啡可以喝，有冰果可以玩，有奖品啊，跟球员卡可以抽。啊，今年跟往年都非常的不一样哦，因为今年跟去年相比啊，其实更多人加入我们这个 podcast 的行列嘛。像我们大叔野球543也是今年才开始嘛。那达斯 Mojito 哦，然后 Tony and Dennis Football Show， 那田宏奎哦，奎哥跟向总的跑步不要听哦，都有来参与盛会，这都是今年才开始的哦。然后包括我们的好朋友嘛，小峰康哦，然后 TPBL 跟 NPB 的 Fantasy 诺明大大哦，还有专门研发设计电子好球带跟一些进阶数据的有球科技。小怀哦，那我跟他坐很远啦，可惜我没有聊到天。我本来想跟他以工程师的角度哦，跟他聊一聊这样。
嗯，买，嘿，你这死肥宅，一聊聊不完，影响人家看球情绪这样。
你靠，你才死肥宅！哎，你身体到底练好了没啊？
哎，我现在出关了哈，哎，这两天要进工厂，哎，没有机会练了，拍谁拍谁。
饿了，开始吃烧烤，我喝什么喝烧酒，撸来撸短裤，
烧酒。嗯，
好啦哈，哦，那天还有一组那个 YouTuber 的人马嘛，那个生皮西五度哈，哦，几个年轻人的团体，那拍谁啦？我当下没有认出你们来，拍谁？哦，之后有机会再来合作一波啦哈，哦。那不过比赛过程的话，我这一场比赛早到齐就大幅领先啦，当场就把教师队给淘汰掉了。哎，斯文又要7777了。
早知道就不要报名了哦。不过看球的时候总是那么自然的哦，就会希望道奇输，就是不自觉又吼叫了好几下，然后 那真是拍谁啦，就是在这个结界里面的那个所有行为，我希望大家不要见怪。
然后齁，我下午赶场去参加那个野球泰姆利的选秀会嘛，那个活动真的是不错，让我大开眼界。日职的球迷们啊，真的都是很铁杆的，感觉都是那种几十年的铁杆球迷齁，然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支持的球队跟球员，这样看球看到很精。那每位参加的成员啊，对于很多社会人啊，大学生跟高中生啊等等，都是真的都是如数家珍齁，底蕴很深啊。这真的不是一般这种看热闹啊齁，跟风啊，或是看台将的球迷齁，真的是不同档次，蛮佩服这些人的。那像我这种喇塞的球迷哦，就很难记得住那么多的名字跟数据。
哎、欸，我看你儿子比你还会记呢，吼。
对啊，
还有
那边写。
对啊，啊，我们思文上次去斗六也记了很多小龙女的名字，吼、啊，资料嘛，真的哈。
还不赶快 pass 出来？
对，
这个不难吧？马博贵耶，粉专都有写啦、哦。等到如果有小龙女二的时候、可能就记不得了。
哦，所以这个很快就有二四了，就对了。
对啊。
哦，然后这场大会里面呢、啊，选秀大会里面，我也有跟几位我们忠实的听友们哦相见欢啦、啊，哦，然后也有遇到前阵子去花莲球场认识到的好朋友哦陈查理，啊、哦，真的是蛮开心的啦。这个活动也让我偷到一点点办活动的经验，那未来说不定我们节目哦也可以办一下这种选秀类型的节目哦。
那、我们的那个大叔台姆利马希多杯到底什么时候办哈？
那要问你吧。
好、我现在韩国考察中，嘿。
等你回来，你就是算你韩籍洋将好了。
嗯，韩籍地瓜哟，韩籍。
那我在国庆年假的最后一天哦，就是我去常主播的新书《主播台下的好球探人生》的新书分享会，还有幸坐在我们陈家大隔壁。结果坐下来没多久，我还以为是要开新歌发表会了哦。这个常主播斜杠的项目应该也要把这个歌手给杠进去、哦、那过程中、哦、跟你分享一下啦、哦、常主播一开始是提到他即将进入这个 FA 自由市场，那随即他上演了一场脱衣秀。先别误会啊，这是我在社团中的 po 过，就是他用四件衣服、哦、代表他进入主播领域的四个阶段、从 ESPN 然后变迁到现在 FA其实可以感受到他乐观的态度啦。那重点在于他一直准备好自己，还有很多很多好朋友，然后他也叫他们为贵人，好，这一路来的帮助。
他是一次穿四件衣服，然后一件一件这样脱下来。
对，他穿四件短袖的衣服，然后再、
就是套进去就对了。
对，然后再一件西装外套，
真的蛮厉害的，蛮屌的、身材很好才有办法。
对啊，像我们就整个憋到不行这样。
只有你啦，只有你。
哦，只有我。
接下来就讲到常主播的好朋友，那当天戏份最多的就是 A 君啊。常主播可能会觉得一直叫文成啊文成啊，他可能怕我们觉得他在示爱了，可能比较肉麻，就改叫 A 君啊。不过可惜的是真功没到啦，那无缘看到两人同台。再来就是常主播他一直很强调的就是帮腊八哥加油。是的、
啊、对对对，
加油加油、
加油。
我觉得我们运动产业界的所有人都会帮他加油，这是一定要的，对吧？好，那重头戏来了，这个常主播一开了金口就停不下来哦，连飙三首歌。
啊，重头戏不是来宾对谈吗？哈，
我本来也是这么觉得啊，但我后来觉得好像经纪公司好像就是把常主播自弹自唱啊当做主轴，还要他练习 哦。
被主播耽误的歌手这样子吗？是这个意思、
没错，被耽误很大。他唱了三首歌哦，都是为了献给他这一路上互相扶持的好朋友。那说到朋友啦。像当年宪哥不是吴宗宪宪哥，
不是
见鬼了那个、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知名广播主持人斜杠很多的谢文宪先生、然后还有具友还有陈子轩教授，他们就三个人总共畅聊了两个段子、有一段他们还一直戳双层伤口。他们聊什么？聊职业运动季后赛最长连败记录跟如何鼓励自己从挫败中爬起来。
我觉得这个陈强大跟巨友应该很需要听一下，嘿，
有啊，有啊，因为我觉得陈强大在我旁边好像一直强忍情绪，一直发抖，开玩笑，开玩笑。
讲到陈强大哦、也快成为我们的来宾了哦，我们生涯成就要快解锁了、那请听众们期待啊，
期待期待，好，那最后呢，我就还趁着机会跟陈教授打个招呼。然后力邀陈教授登门指教我们中职发展与社会现象之相关分享，还有运动产业案例研讨。
哦，你这个你这个主题是啊，写论文哈、哦，那么长，那、啊、我们怎么准备反纲？
那就请陈教授指点一下如何有内容的五四三
啊，是是是，
就是陈教授来五四三
啊，对对
对,、
欸、对
啊对啊，我之后有想要去考个什么运动科学还是什么运动统计啊，还是什么运动休闲相关的研究所啊，最近假日都在上网看那些资料，到时候也想要请、
哎、
请教一下这个陈教授。
嗯、哦，你都双硕士了、嗯，你还要怎么样？对，
嗯，
我看你啊，还是别那么累啊，机会留点别人，假日还睡到自然醒呢。
对啊，你那个平常事情那么忙了，对不对？嗯，嗯
啊，对，讲到自然醒啊，我上周连假最后一天啊，哎、欸，真的就是睡到自然醒，啊，头昏昏的，有点宿醉这样子，啊，想说没什么事情啊，然后就开车去桃园球场看了一场我最喜欢看的五场哦，两点开打的赛事啊。哦，虽然红中这两天在那边靠腰说什么联盟不要再排这种比赛了、
哦啊，
因为球员们 routine 都已经调整到晚上比赛了嘛。啊，但是我自己啦，我自己的角度蛮喜欢看这种两点开打的比赛。哦啊，因为本来想说五场比赛没什么人啊，去做一下钻石席附近哦，感受一下强袭球的震撼。哎，结果一到现场买票哦，哎，西下的内野下层竟然全部都坐满了哦，买不到票了。那东下又有日光浴，我真的很晒，我又不想，你现在十月多了还是很晒哦。那所以我就跑去西上那边坐了啦，然后就一阵阵的微风吹拂、喔欸、真的是蛮舒服的嘞、欸。
你、嗯、这是解酒秘方吗？
哎、欸，还真的哎、欸，那个整个人都醒了，而且他那个还有卖那个叫什么粉圆冰哦、喔，还在卖，就是粉里面有粉圆啊，有什么绿豆什么有的没的，那个爱玉那一些的一袋这样子，也蛮好喝的，然后就整个人就醒了。
你刚才说一袋是
一袋啊，
很痛的。
是啊、
哦，对不起啦，
带饮料啦，那个叫什么、啊？
哦，是，
什么冰啊？粉圆冰啊？哦，什么一袋粉圆冰，用袋子装的。
我从上个礼拜到现在都很敢讲、哦。
你现在在韩国了、啊？韩国人应该不是一袋吧？你有没有学起来？
哎，对对对，哦、哎，这个没有学，这个没学。
好啦，那因为我也是临时起意去球场嘛，那刚好也遇到我军中的学长啦，蛮有缘分的，聊一聊才知道这个学长哦，也是受到我们的启发，诶、欸、也开启了 podcast 出来了，而且这个 podcast 目前应该是独门啦，啊，他就叫做聊聊经典电影。那因为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啊，成长启蒙期哦，你又要罗歪了吗，光头？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那刚好我们就遇到了 VHS 啊，就是俗称的录影带。那小耳朵、
小房间嘛，
小房间、
哦，小耳朵啦、那個、不小耳朵。
对，然后 MD 、欸、那个叫什么 cable 嘛，第四台嘛，然后 NTV 嘛，然后 VCD、DVD 这些等等的，很各式各样的媒介哈，大量冲击的年代啦。啊，所以很多电影都是在这一时期大量的产出。那一些港片啊、好莱坞啊等一些电影就大肆的开始进入台湾。那所以他决定就以这个主题我来聊聊这些电影这样子。那目前已经来到了第三集啦。那目前一开始都是谈的都是以港片为主啦，包括这个什么《雷洛传》啊、《蓝江传》啊、《跛豪》啊、刘德华、向华强啊、成龙这些人啊之类的。
嗯，
那未来会越来越多啦，有各式各样的电影带入这样。
有啦，我有听，我有听哦，我听到很入戏哦。哦，这三十年来看港片的回忆都被学长硬生生的勾出来了。
嗯，有没有那个女星系列啊？嗯，
就那个高阳系列嘛，
都有
哦，都有。嗯，
就我所知啦，女星系列已经在录了，应该快出了。
淑珍呀，
对，应该是先从新，应该是先从我的周氏宗亲先开始，周慧敏跟周海媚啦。
哦，是，
我不知道啦，那学长自己安排的啦。那大家就再去试听一下啦。聊聊经典电影，然后在球场上也刚好看到一个外形很亮丽、很熟悉、但又很陌生的人、这是又是哪一首歌的歌词？那个萧亚轩
最熟悉的陌生人，
黑啦，不是朱大哥、是那个。那结果我又脸皮一厚、又上去攀谈了一下、原来也是一位知名的名主播，前名主播了，那也就脸皮一厚的马上递上名片、邀请他来上节目。那到时候甚至光头不在的时候，我们假装连线连不进去，都找不到你，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找他。
哎呦，还好我都一直在试网路。
这个算是商业机密啦，那我们就保密一下。
谁 who 大雷
啊，正不正啊，正不正、
啊、就是正啊、才上去攀谈嘛。
对
哦，失言了、欸、我怎么爆出来。
不告诉你们，敬请期待。你们我都不讲，
神秘兮兮的。
好啦好啦，大家就期待一下，因为其实是约不到了，不敢讲。没有啦没有啦，好啦，回到这个球赛本身啦，这个 Namigo 啊，这个乐天桃园球团真的是蛮厉害的。这个五场比赛齁，然后下半季状况不是太好啊，最近垫底嘛，然后又有什么球是圆的啊，这种会声会影的抓放说齁，还有各式各样的那种安败改判秀啊，都是好像都是发生在、对啊，都是发生在这个原队身上嘛，啊，导致最近有很多原黑齁跑出来。啊、但是这场比赛其实、竟然超多人来看的、我看一下官方资料显示是8000多人、但我现场看可能不止哦。然后右外野那个邦米也是做的大概一半满了、因为邦邦快争冠军了嘛。那个强悍出局那首烧脑歌、烧脑神曲，什么哦那一条哦，哦的很大声，很震撼。赛后也有魔术秀啦，真的是蛮会经营球迷的一个球团。那中职老实说啦，还是需要有这种球团间的良性竞争的。那嗜血的媒体跟一些带风向的球迷哦，就不要一直在那边把他们塑造成反派的角色了啦。
哎，那就是因为他们这几年太强啦，对不对？今年就让一下啦。
讲到这个让齁、就牵涉到最近很夯很敏感的话题啦，这个抓放的艺术嘛、是很有境界的哈。这个待会我们会有专题报道啦哈。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个单元啦，我们先来进行台将543啦，我这个吃鸡啦哈，终于有话题可以讲了。那我们先让没有话题讲的阿姐先来。
什么没有话题？话题比较少、
有啦是是是是有啦有啦、
大联盟季后赛、目前战况就光芒3-1、领先太空人嘛，那勇士就2-1领先道奇。
哎，光头你看你府你今天怎么搞的啊，第一局被爆了11分，这马上变垃圾时间了、
我跟你讲，这可能是我刚好要搭车进那个工厂，我没有一直盯场。不过这个一看到这个11分，就让我想起到去年那个我府被红雀淘汰最后一场的时候那个惨况。
还好啦还好，现在都还是领先啦、还是2-1领先，输赢、都算你的就对了、你看了他就赢，那你没看就输、都算你的。
哎、对哦，哎呦，好像是这样哦。
好啦，那大联盟季后赛都没有台将、所以我们还是回来看一下爆米花联盟台将的近况好了。那爆米花联盟中华培训队前三场就是林辉胜嘛、胡志伟跟曾仁和、林凯威都上来过了嘛、但1-2。那第四场遇到的新北市的比赛，那轮到道奇队的郑浩君先发。那虽然他一直强调说他要加强他的控球嘛，那前四局虽然没有被打出任何安打、但却有2次失坏球保送。那一直到第五局的2出局后才被敲出首安，那随后马上制造滚地球抓下第三个出局数，那总计5局投球只耗了66球，那送出4次3振啊，5失分，那球速最快是148公里，算还不错。那只被敲出一支安打，那他今年的目标除了提升控球之外啊，我还是有想要提升一些球速啦，希望能够破150。然后这一场比赛双方都投手战嘛，那到了8局下还是0-0僵持不下。那中华培训队就派出教士队的、宋文华救援。但是第8局以后、就很惊险啦、虽然有触身球，那有安打，那还好有送出3振啊，然后惊险的守下这一局。那9局下就续投嘛，也是被安打然后保送，那最后被击出再见安打，所以又输掉啦，又以0-1输给新北市队。那宋文华也可惜的吞下败头。那目前中华培训队是1胜3败。那这礼拜刚好他们轮空嘛、要到下周才有比赛，那我们下周就继续观察吧。
等我回去这个爆米花还在，还有没有在打？
有啊，要到12月多啊，
12月、
早一天去看一下爆米花。
可以啊可以啊，免费的、
对对对，来接下来日子啦，有大新闻啦，来来来，斯文啦，
各位雄亲，噔噔噔噔，在二军比赛因为疫情终止数场之后，我们陈伟英丢了队内的模拟赛之后准备好了，旋即就在10月14号相隔3200多天再度在日本球迷面前登板先发、那对手就是拿央联防御率王的那一年、应该是09年蛇吞场得主永井秀章，就是他、那这场比赛呢，我想很多球迷都准时收看了、陈伟英呢自己他没有落差、这场虽然惜败、但是他怒夺这个优质先发，他重返日职的第一场比赛总计投了6局88球7支安打1轰 4K 失了2分自得分。那他被打7支安打虽然稍稍偏多，但主要集中在4、5、6局，就是他个人上场的后半段。那也让很多专家啊，还有网友啊，都对他上来拼第6局感到有一点点的意外。那我是觉得论压制力啦，给他上合理啦。那论他近年被诟病的这个体力问题，那又是他第一场出赛，5局见好就收，其实也是合理。但我们看得到是他在被连续安打危机产生之后啊，其实都很快稳定下来。然后他自己没有丢出保送哦，然后在4、5、6、3局制造3个滚地球，解决3个危机，其中一个还是双杀， 不过关键呢，就是在第六局被轰的那一分，对，乐天王牌哈、哦，当今全垒打王浅村龙斗的挥棒实在是豪迈。他包括他第一打席的深远飞球，其实今天真的没有好好的解决过他，非常非常可惜。那总归六局内容呢，我觉得以一个超过两年没有先发，超过一年没有正式比赛的投手来说，是相当 OK 了，已经很不错。我觉得应该又可以开始每周追陈伟英了哦。而且我后来发现，那上次去艾尔达客座球评大受好评的副总统赖欣德，我看他好像po脸书欸，搞不好也是更在追嘞、欸。
搞不好赖副总统在听我们节目、嗯
哎呦，目标这么高呢哈。不过有关陈伟英真的很令人开心呐、啊、哈。我在韩国看这个网络直播，兴奋到差点把酒都洒出来啊，
烤肉差点飞出去啊，那泡菜差点拉出来，拉出来西米达呀。
这个不要不会韩文，不要乱说啦
不要那么西米达，
不要乱讲西米达，
什么都西米达。那再来就是陈伟英的队友哈，陈冠宇，他十月十号跟十月十三号各丢一局都没状况，那已经快要一个月，不知道丢分是什么滋味了。不过但我很怕我一讲就掉分了。
嗯，不要担心，嗯，还有国师在前面护国神嗨、哦、还有我帮他悠悠一下。
那其实我觉得完全不掉分是不太可能啦，那我觉得就是不要爆掉就好。啊、小季到现在呢，他出赛16场丢 16.1 局，丢了6分自得分，防御率 3.31, 被打局率还是超过三成啊，这部分还是不太优。那我们也很希望说陈冠宇在球季尾段啊再稳定一点。那目前罗德的中继战力啊，因为疫情的影响还有些吃紧，机会应该还是有，还剩20几场的例行赛，还有很大很大的机会有季后赛。那希望陈诚连线就可以一路到今年球季结束。然后在张毅呢，上次假先发之后，他原本希望在上礼拜的周末再度登板，不过但是跳过了一次先发、啊、被转先发的曾景浩俊取代了。那所以他截至目前为止，他只有在10月11号他在二军上场中继的两局丢一分，但还是在一军名单内。我才知道原来一军的人也可以不用经过升降啊，然后去二军支援。好、哦、那我觉得就再看看这礼拜周末有没有机会再先发啦。好，再来宋家豪、嗯、这礼拜目前就是在10月9号他对西武时候有上场拆弹，八局上 one out 136人落后三分时候上来，与此同时吴念庭上来代跑三垒，那很明显他就是想说如果有高飞球最起码要抢下这一分。好、哦、那但是宋家豪这次 say no 了，虽然一上来他先保送然后变得满垒，但是后来马上来个三振，然后再一个二垒滚地球，其实蛮强劲的啦，然后但是就是被王牌浅村龙斗给拦了下来了，带一点运气的守下来。这是我们都蛮熟悉的一种上场时机、哦、就是那种他不想比赛被拉开的时候上场来救命的、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征兆。那乐天现在第三名啊，目前还在跟西武拼，那相较罗德来讲压力应该是更大，因为就是他有没有季后赛可以打一翻两瞪眼的状况了。那我希望宋家豪在剩下的比赛能继续能顺利的上来这个拆炸弹。好、嗯、那再来我们先更新一下那个两周一次的小将部分。王彦成他最近一次就在10月1号先发五局，然后被轰一发丢两分那败战。好，再来就一直没上场，这个就中已经中多久了，中超过十日了。
超过十日。
哦，这个这不知道还要中多久、哦、这个。那小记一下，他现在目前出赛八场丢 32.2 局，好，防御率 3.86, 我觉得还 OK。那吕彦青呢，那这两周来齁、哦、他在9月30号先发经历了他一场今年他是最惨的一场先发了。他丢五局球数破百，然后被打73打，然后中包含两轰。他自己也丢了三个四坏一个畜生，狂丢九分。齁、哦、不过但是只有四分自责了齁、哦、而且还经历了一个八分大局、嗯哦、大局子。齁、哦、那历练一下了齁、哦、那但随即他就在10月7号的练习试合中啊七局丢一分。齁、哦、那可能对手强度比较低啦齁、哦、但其中还是有四个四坏球。还是要多观察一下他的那个控球稳定度。那小记一下，他现在出赛13场丢34局，防御率 2.38, 然后共丢出 29K, 但是有15次四坏球，这控球还要再加油一下。不过我也稍微再看一下他的一些竞争对手啊，就是他那个阪神二军一堆头头都四坏一堆啊，还有一位丢21局有27个保送呢，喔、哦、这个有点糗啊。
嗯，我们还是要更好的比啦齁，球队是主要是要培养吕彦青嘛。哦、所以我觉得上一军还不急啦，但这两支我跟了这两个月、哦、我是觉得蛮有未来性的、哦、尤其这个吕彦青我是觉得明年看有没有机会马上就可以上来一下了、哦、那明年是两个都期待啦，
期待。好，再来就是两层部队，不过呢这礼拜没有手可以拍了，就稍微 sad 一点。王柏荣部分他在上礼拜连两场 有打点安之后，结果哇受伤了， 手肘吧，好像右手，所以这一波小高潮嘞戛然而止。那其实不太确定说他跟上次出场他提早退场有没有关系啦，但随后就传出他受伤的消息，所以他10月10号下了二军，但是随队一军啊、哦，但是有点大联盟那种 day to day 的感觉啊、哦，就是他没有真的去治疗啦，就是调整居多。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吧啊、哦，就是我说等他回一军哦，哦是不是说回台湾呢？
哎哎哎，讲清楚，讲清楚。嗯，
我就知道你们在盯我这个。
还有一年呢，那我没空。
还有一年，哎、欸，好，那吴念庭呢？这礼拜就上来带手啊，带走爬爬照啊，这样子，那没什么状况了啊。他反而是这一周来出场最多的台将哦。那值得期待的是，他下周前三天的话，西武会对待罗德。按罗德的轮值来看哦，可能有机会可以跟陈伟英内战一下。
讲到这个带手带走啊，我最近好像看那个新闻，什么周冬又今又出来带走，带着走到变盗垒王，哇，真的是有够厉害、哦。
他就只要靠带跑就可以当盗垒王、
啊，好厉害哦！
哎、欸，人家靠一双脚就进国家队的。
是啊，台湾好像还找不到、嗯、啊。那个陈诚威啦，他我们会讲，我们会讲。
好，那最后呢，右赏啊，最近一周状况平平。啊，尤其呢，其中碰到那个对罗德队二军的时候，因为比赛都终止了，所以比赛不多。最近一波10-2，其实就连洋将啊，帕拉下二军，甚至今天我看新闻，他因为膝盖伤势还回美国治疗、
哦，
可能就是要退团了哦、嗯嗯。但是呢，目前还是不见右赏的踪影，所以我觉得看来在袁振权下哦，这个偏好度、啊、信心度、啊、都是不太高的。哎、欸、，QQ，、
嗯、
所以我想说，看讲负面一点呢，会不会反而就哎、欸、就上一军了这样？
哎呦，欸、想太多。好了好了，那接下来进行我们的快报五四三啦。那我们第一个快报五四三，先来讲一下战绩的排名，然后下半季目前四队咬得非常的紧嘛。那在我们的录音的时候，已经要进入补赛周了，所以下半球季的冠军还没有来诞生哈。那我们就来先报一下目前下半球季的战绩跟全年战绩啊。那本来下半季统一有一场和局、哦、所以可能在这个胜率方面会略胜富邦一点点，但是好死不死、哦、昨天就是我们录音的前一天、哦、富邦跟中兴拼了一场7-712局的和局，所以两边就回到了公平竞争啦。那目前我大统一啦，30胜1和26败排名第一、哦、用半场的胜差领先这个富邦29胜1和26败。那接下来是兄弟的27胜2和27败齁，是两场的胜差紧追在后，所以他们是下半季还有机会封王的齁。最后就是乐天啦、啊、25胜2和32败，所以下半季垫底，目前是看起来独立封王是没有机会了。那全年战绩的部分，中兴是64胜2和50败稳居第一，乐天是59胜58败、哦、66.5场的胜差排名第二。下次讲过讲65
、欸、那个单一球季会不会有机会65场胜差、啊、修寒了、
哦、不会啦不会啦，我们也打120场啊，那不、打电动
吓死
了、啊、统一的话是排名第三，富邦就垫底。那目前就是中兴兄弟是确定有冠军赛可以打，统一跟富邦就是要拼下半季的冠军，就可以直接打冠军赛啦。那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乐天，因为下半球季已经没有机会封王了，所以现在唯一有一个打季后赛机会，就是要靠中兴兄弟下半季也封王，所以他会以年度第二的排名嘛，跟第三的先打挑战赛、哦、所以这个发展跟操作、哦、各队如何的抓与放，中职五四三再来好好讨论一下啦、哦、好，那第二个消息就是陈柏宇加盟了美职的海盗队、
哦，真的厉害，
对对对，那我们的小将陈柏宇也是前龙队齁、哦、龙魂陈炳南之子啦、啊、齁、哦、尤其这个签约金高达了125万齁、哦、那我们希望他赶快杀大联盟啦、啊、所以可以让我们的美国的台将543可以不要每次都这么冷清啦、啊、齁、哦、可以多一点人包、
欸、这个陈柏宇齁、哦、看他的身材跟这个协调性齁、哦、而且又是名门之后嘛，那球技跟未来性绝对是没有话说啦，而且他的个性相较于同年龄的小球员来讲齁、哦、也算是比较沉稳的一位啦。欸、但是这个125万美金、哦欸、真的是蛮出乎我意料的、哦、我们一路从1999年的曹景辉、哦、看不到曹、哦、加入的洛基队的220万，那2012年的红袜、哦、林子伟209万，那2000年洋基王建民、哦、那2013年小熊曾仁和、哦、162.5万嘛，那2002年洛基的罗锦龙140万、哦、然后跟1999年的郭宏志、哦、125万、啊、他这个跟120万跟郭宏志是并列第六、欸、真的是蛮高的、嗯，而且目前旅美的这么多小将哦，几十个人哦， 那也只有这七位小球员签约金破百万。那尤其是我们前几集才刚讲到嘛，于谦的时候嘛，那有说到说近几年啊，那旅美的签约金啊，其实最高大概就落于70万上下而已。所以这个海盗队这个破队史的国际签约金哦，120万的这个记录，那球团也看好他有第二轮选秀的实力啦。而且以上这六位破百万的签约金的神败嘛，就只有罗锦龙没有上过大联盟，其他五位都已经上去过大联盟了。所以若以签约金作为指标的话，这录取率，这个上垒率不是上垒率，成功率了哦，真的上投手球率也不算了，陈廷之伟不是投手，总之这个几率是真的还蛮高的啦。那我们就祝福他啦。
我记得是不是之前阿姐有在 Hito 大联盟那边留言过说，选秀顺位跟签约金还有上大联盟成功率的关系，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些正相关的逻辑跟一些发展在里面。
确实 Aden 他们是有讲说这个是正相关的，但是那时候好像 Jacky 也有另外讲，其实你看第一轮第二轮最后真的上到大联盟的还是屈指可数啦，齁，对不对？所以还是要对，还是要努力的，那就期待期待哦，就让我们的阿杰的台将543的美职的部分可以更多的可以讲了哦。好，来第三个消息哈，就是乐天桃园林鸿玉哦，上周提出个人生涯的第1400支安打哦。那目前以林鸿玉的年纪跟他稳定的打击能力哦，希望可以在退休前看可不可以挑战2000安打，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期待一下。嗯，
可以啦，就是你看年纪到了。卡好 DH 就一定有机会啊，不要轻易的把 DH 让给其他人哦。你看今年他目前为止蹲了40场，整年看来就是三分之一嘛，所以还是要其他人来帮扛其他三分之二，才能让他专心的拼2000安。
其实2000安也是还是有一点点难的哦，因为目前他小胖34岁了嘛，出赛1126场。啊，打席4671次，打数4181次，目前已经1403安的啦。那生涯打击率是3.36，等于是大概三个打数就会有一支安打嘛。那如果不要有重大伤势啦，那每年大约都会有400个打数上下啦。那如果以120安来推的话啦，2000安可能要到5年的时间哦。但是也不是说不可能啦，确实有一点点的机会。那但就是要避免说受伤跟后起之秀的竞争啦。像近几年来陈俊秀可能也会转 DH 了，那之后朱玉贤应该也会转 DH 了。廖建富未来也可能会去争竞争这个位置啊，那
就不是未来，现在就在争，
现在就在争了，
现在就在卡了，
那就看小胖如何维持他的身手啦。
哎，对啦，这个 Lamigo 到乐天哦，这近几年为什么这么强哦？那个而且也不怕这个大师兄啊，或者是大王这些顶级球星出走，重点就是这个球员深度哦，跟不断竞争出来结果了哈。
这个你刚说那个廖建富这么年轻就竞争 DH， 这像话吗？
你这个自己找一集专题，自己录一集了我也不知道啊。不过这个年纪问题哦，真的是要小心。好像张志豪哦，昨天一个只是一般的挥击嘛，没有特别什么扭曲或什么很歪的动作，就是一般正常的挥击，外角球轻轻推一下这样而已。一不小心就拉伤了那个腹斜肌哦。那看转播画面真的是蛮怎么讲，直接就躺下去了，他躺在那边就不动了，眼睛都闭起来这样子，真的是蛮吓客的，我觉得看起来蛮心疼的。今年可能这样就不用打了，而且冠军赛可能也上不了了。那我们上次说的嘛 ,150 轰，那这样确定就要等明年啦。对个人跟中信兄弟也真的是很伤齁。
哎呀，中信嘛就是兄弟多、让一个让一个应该那个谁啊，陈文杰的机会应该来了啊，表姐表姐。
你看最近这个腹斜肌等于是除了张志豪之外还有那个
高国辉
嘛，那统一的林祖杰
他也是
对对，那还有
这几天都是陈中庭，
对啊，还有那个我府的杜旺，他也是那天挥一个就下去了。对，我是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今年有新冠疫情影响，所以便大家在那个春训期间或者说接下来训练可能不是这么的，也不能说不扎实，而是说可能没有到那么充足。那变成说，你看像这个已经算是季末了嘛，独棒他们是在打季后赛嘛，所以就突然一个比较用力，对，就伤了这样。那拼战之余，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跟健康了哈。球季还没打完，大家就拭目以待了。来，接下来我们的中职543啦，这个前一段快报我们有提过，这个目前战绩排名嘛，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了。除了中信兄弟确定在进入冠军赛之外，另外三队都非常有机会，还是非常有机会。除了那个乐天是要靠兄弟嘛， 那由于怎样笑什么？
靠兄弟，
对，要靠兄弟，对对对，
扣压低哦。
哎，
那由于我们
好像是黑道，我们是黑道的组织来说。
嗯，由于我们这个是采上下半季赛制啦，所以你看，其实每年在这个下半季吼，都会有一些所谓的抓放的问题啦，就是。原本上半季整个被兄弟打趴的这个我大同意啊，哦，那在下半球季就是前半段的时候，哦，就是对上兄弟就是确实是略占上风，略哦略，嗯，哦，那有几次好巧不巧，哦，这个先发轮子就刚好让三羊头对到的其他两队，哦，所以这个网络上也讨论说中信兄弟是有在挑对手打嘛，现在兄弟是确定会打冠军赛后，哦，那又变成了桃园啊，哦，对上可能的竞争对手富邦或统一的时候，都会派上阵中最强的强投。那这个所谓的抓鱼放，哦，也是让各队中了啊，伤脑筋啊，哦，
这个伤脑筋真的伤脑筋到我觉得小哥要卡敲过一点嘛，哦，这礼拜好几个中都干脆就不公布先发了，哦，还连续好几场、啊，然后一个学一个，然后现在我看四队都不想公布了，哦，那还有那种先还有那种先公布后一场的投手啊，前一场却不公布的奇怪现象，真的很靠北，又是独步全球了。
这个就是要从10月4号这个龙猫突然拔掉卡本特嘛，换张齐凯开始嘛。啊，红中一开始说这样不好啦，嘿，但是因为心系爱徒，哦，所以亲自示范，就直接不公布，只公布下一场。嗯，
你讲到这个哈，就是我以前觉得违反运动精神的事情呢，我觉得好像是运动员的大忌嘛哈，但是在这个赛制里哦。竟然发生，真的是不是说要输啦，哦，是尽量不要赢呢，啊哦，因为赢球反而降低打季后赛的机会。那以前觉得很怪啊，连三年前呢，我记得兄弟的那个仲诶，那个史奈德都说过，他说在任何的赛制中赢球基本上都是有利的。后来好像他也是看到世界奇观了，他可能真的相信了，就是算是他这个球涯中，哦，一段很难得的经历啊，哦。那我想想还是觉得怪怪，但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人承认的，对吧？那我们也是看先发或是调度情况来判断嘛，但也不会说那么白啦。那你可以说，你可以美化一下，啊，你说出奇兵啊，怪物奇兵。然后就像那个什么，当年蔡宗南啊对日本嘛，哦，或是吴森峰对美国去年那个嘛，就是或甚至有时候在国际赛的赛制下，也有可能会这种，就是会有这种赢球，但是反而会影响晋级机会的情况出现。反正总之，今年就轮到乐天的啦。因为前几年没这问题，哎，终于还是要轮到一次，哦，那只能说，那我们就看龙猫总教练怎么，巧妙的运用阵容调整，在面对不同的对手中取得对球队的最大利益。哎，我这样子解释抓放，哦，是不是美多了？
我觉得你这个发言比那个会长的发言还要美，欸。
哎呀，你是不是？没有，我觉得你是那个。你是不是有在帮人家抄写论文，你是代笔的齁，
最近没
算计了，
最近没有选举，
哦，没算计
了，
哦，对不起对好啦，有些人说为什么要抓放，全部赢下来就好了嘛，对不 对，哦，那当然上下半季会有这种情况是原因之一啦，那赛制部分我们后面再来讨论。那回过头来说全赢就好，我是中诶，谁不想全赢下来就好，对不 对，但是棒球比赛会去支棒，这个是长期比赛了，那就像马拉松一样了。然后我们说到马拉松，就来提一下这个奎哥田宏奎开的一个 Podcast 节目了，跑步不要听，哦，那就是在说这个长跑的节目，那大家有兴趣去听一下。
我刚才不小心漏，刚才嘉义讲 Hito 直播趴的时候不小心漏掉了，啊，上周去直播趴就是刚好看到，就是刚好神秘嘉宾就是我们的田宏奎奎哥，那当然，我也又不免脸皮厚的，又抽上去攀谈了一下，聊了一下。
哎呦，
对，
啊，不是正妹也是可以谈一下。
是啊，蛮帅的啦，哦，那个蛮会保养的。那刚好也聊到这一段啦，啊，不管是做主播啊，不管是跑马啊，不管是做 podcast 的，不管是做什么事啊，基本上坚持跟配速都是很重要的一环，哦。那也有跟奎哥聊到说，向总，真的是更厉害哦，作为一个高阶主管嘛，还是可以把马拉松比赛的训练啊，塞进日常生活的 schedule 里面。哦，那甚至有时候还会跑去打垒球，真的还蛮佩服这种人的，哦， 如果是我的话，我下个下完班跑去喝一杯哦，处理完公事，开完会回家倒头就睡啦。
哎，你怎么回家倒头就睡呢？就我以为你上班睡睡，然后回家就会有精神。
你不要害我，没有，我都很认真在上班。好了，然后麦拉塞我去上了，然后我也和奎哥相约说，季后那上节目和我们访聊一下啦。那有机会的话，可能也可以邀请向总来上节目啦，那就期待啦，我自己也很期待啦。
对对对对。好，那就回到话题了，说回这个职棒是长期比赛啦。所以不论这个球员的体力状况，还其实都不是像打电动一样，我像去吃个补血的就这样补回来，所以难免会有战绩下滑的阶段嘛。所以抓放这个问题，让自己队伍在有利的状况，我是觉得也是在所难免吧。
讲到这个抓放哦，你阿个棒哦，那这集台语五四三就来一句简单的啦。
等，你现在台语五四三嘿越来越混呢吼，我没有我在国外这样子马上就偷懒呢吼，上集用红中混过去，这集又要简单的还要拿什么来混嘿？
卖你啦，卖你给他变啦，最近真正就无用诶，要求无用诶，你们吵起来啊。好想去韩国躲一下、
欸、你以为来这是可以躲什么？
去隔离个14天嘛就
哦，那可以可以。
好啦，我想有一个词应该是蛮多人都听过了，都知道了，俩姑招比嘛，抓乌龟、啊、跑掉了鳖嘛，俩姑招比，我想要抓乌龟却被鳖跑掉了。那一般来说一个池子里面都是鳖比较补嘛，像我们就都还蛮需要的嘛比较贵嘛，那乌龟相对比较就比较便宜啦、那为了要去抓乌龟啊却被鳖跑走了。那这句话其实也蛮多意思的啦，那主要有一个是第一个就是顾此失彼啦，或无法两头兼顾啊，两头空的意思啦。那像中职这种抓放的情况哦，有些人可能要故意不赢嘛，啊结果搞不好最后弄一弄哦，半跪讨哦，输过头，输到全年垫底也都说不定哦，反而连季后赛都没得打哦。啊、但今年不会发生了、啊、因为今年你们那个大统一跟邦邦、喔、上半季实在太烂了乐天再怎么输也都不会掉到最后一名去，他现在全败也不会是最后一名。那第二个就是贪、喔、图小利啦，损、喔、大利啦、喔、就是像台湾最会的嘛 cost down 嘛、喔啊、想要省钱、喔、去删一些费用，然后是为了压低工资、喔、那却导致人才都流失、喔、也是这种俩姑招比最好的写招啦。
嗯，所以你听起来你是 BL 咯。
不，我是孤了，我是孤了。
你忍者龟了，嘿，忍者龟。
好了，那这集就用这个俩姑招比哦，又让我忙混过去了，边看边破，骗家啦。好了，那认真讲回来了，那个美职 NBA 哦，其实近年来我们也听到很多那种坦啊、哦、tank 的这种例子了。那但通常是因为要整个球队建军嘛，哦，那农场深度着想的这长期规划的布局啊。欸、较少看到这种像中职这种上下半季赛制、喔、为了这种一场啊一两场或者是一两周的赛程而不经意的抓放来操作、啊、那其实近年还最接近的一次、喔啊、就跟今年差不多了，刚、啊、好也是 Namigo 喔，那个乐天的前身 Namigo 跟中兴这两队啦、喔、但是角色互换、喔、2017年的时候当年是桃园兵强马壮嘛，那上半季就以43胜1和16败、喔、胜率7.29%强势拿到冠军，那下半季当然啦、喔、上半季冠军日常嘛，下半季就轻松打嘛，轻松调整，那反而又是你们大统一哦，战绩很旺哦啊！但到了最后几周，中信兄弟也发觉，下半季冠军好像没机会喽哦啊！但年度胜率看来这样放一放，可以进入第三名，还可以进入前三哦，所以可能也是希望桃园也能拿下半季冠军啊、哦，然后能以年度第三的方式去打挑战赛，所以后面几场对远的比赛哦，其实也被影射没有全力求胜了、啊。那跟桃园的最后几场比赛哦，甚至派出当时还是新人的蔡奇哲先发，那连续两场都投不满三局，狂失8分哦。那时候连那个主投、欸、不是主投啦，连那个赌盘啊，赌盘都看不出来、欸，都不敢开呢、欸。像今天的
不敢开啊，
像哎、欸、后面那两场也是，
今天也
說兄弟队那个
不敢开啊，
兄弟队中信兄弟队桃园这几场也不开嘛，嗯，那先发投手不公布要怎么开啦对啊，然后最后真的呢，如愿就让桃园也拿到下半季冠军，那中信就打进季后赛了、哦、而且在第一轮的季后挑战赛还以3胜1败打败当年是比较看好的同一师，因为当年同一师下半季是很强的、哦、只是最后因为就是被这样操作一下就败给桃园了，同一师在挑战赛也输给中信兄弟，这样我告诉你、哦、那就进军总冠军赛啦， 哦，那总冠军赛还是以1-4败给了桃园的、啊哦。那那一次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跟反弹的、啊。那刚刚提到的中信兄弟，哦，就是刚才的次文有讲说史奈德嘛，啊，应该是看到世界奇观哦 ，Discovery 是不是？他在坦言啊，哦，任何一种赛制哦，不能是对输方有利的、哦。然后那个安姑陈江河认为说，其实我们球队没有。欸、不是我们球队啦，应该是所有球队，没有球员会想要输球、哦、现在外界的批评对于年轻球员并不公平，那我们可以检讨赛制、哦、但不能说兄弟是想故意输球、哦、这句话讲的也没错啦、嗯、那我们也必须把成绩顾好、嗯、因为这也攸关年底的和球团的谈心、啊、当然要尽全力去打啦，这个说法就很明显啦，就是说没有要故意输球、哦、但是可以派年轻球员出来磨练嘛、哦啊、战绩胜负就随缘的意思啦，
嗯，对嘛，这样讲就没多了。刚刚思文结果那个，哦，那个解释太长，嘿，不行了。
思文，你要不要再解释一次？哦，让你平反。
我解释不出来，我怕越讲越长。
嗯，哦，那人家那是论文等级不一样。嗯、
那这个昂东教练哦，他也认为啦，问题不在赛制啊、哦，这个也没错啦，而是中职目前只有四队，实在太少了。不论用哪一种赛制，一定都会出现不合理的现象，真的也是这样。史奈德也又说啦，中职只有四队、哦、是最难的部分啦，我从来没有待过只有四支球队的联盟、哦、又是世界奇观的呀。
他这个应该不只是看到世界奇观，他也是世界奇观的 一部分、哦
哦、世界奇观的头咧、哦、他是总教练。
对啊、
哦、然后最衰的又是大，就是又是光头的大统一啦、哦、下半季明明已经 很接近冠军了，就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他、啊、对统一就是拼全力抢胜、啊、那时候甘家黄甘霖、哦、那时候教练是甘家黄甘霖说，哎，他很清楚目前的状况啊，那但不想针对任何球队或赛制做评论、啊、唯一要做的就是全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每一场都当最后一场打啊，果然那个挑战赛就当最后一场就打完了，就淘汰了。哦，所以说队数太少真的就是好操作啦，像国外动不动就六队十队啊，你想要抓放你根本还不知道你要抓谁放谁嘞。
嗯，像我们的话，应该就是俩姑招比了哦，
俩姑棒比啊，
俩姑棒比哦，
对了，
嘻嘻嘻，好了，那说到这个战绩拉得近哦，众伟总是心理疲累了哈，但有一种选手是身心都疲累哦，就是各队必备的天天系列了。那说到今年天天系列哦，就要说一下目前投手出赛数领先的选手了。统一的郑军人黄俊彦、哦、都破60场了，那乐天乡长还有苏俊章也破60场，那老虎黄子鹏就差一场、哦、所以这五位就是目前天天系列的最强代表了。
是啊，只要这个战况越吃紧、哦、这些中继救援的天天系列、欸、真的就是越来越劳苦功高、欸、而且有这种越来越好用、哦、球团就越来越爱用的这种趋势出现。回顾这个近五年来哦 ,2016 年超过60场的其实只有两位啦，就乡长陈宇勋嘛跟赖师傅赖鸿成。那、啊、超过50场的其实也仅有三位而已。哦、到了2017年哦超过60场的有张耿豪、王耀麟、邱浩君哦变成了三位。那超过50场的哦有五位。哦、到了2018年哦 ,2019 年超过60场的有三位，那超过50场有五位。哦、到了今年的2020年哦若加上黄子鹏哦超过60场的有五个人。那超过50场的也有七个哦。那所以我简单讲一个结论，就是总结总共超过50场的人数，就是50以上的人数，那2016年到2020年分别是5位8位8位8位今年应该会到12位了、哦、整体趋势真的是越来越高，真的要注意这些球员的健康状况了。这些连续出赛这几年的名单看来，其实只有陈宇勋是出现过4次、哦、那老牌的郑凯文、陈宏文出现3次，那李正昌跟陈义文也出现两次、哦啊、另外两次其实也蛮接近的，都40几次这样。所以看来应该可以解释成这种老牌牛棚投手、哦、因为调度啊调整啊跟热身的方式热身的时机都是很有经验的啦、哦、所以比较能够适应这种调整方式。
如果听你这么讲、嗯、我想到一个例子，像我们之前听完53讲到的阿三哥高建山应该就是一个蛮成功的范例吧、哦、他进统一转中继后记得连六年至少出赛42场，然后其中三年达到50场，那还有一年就是66场，当时是纪录嘛。要能保养跟适度调整啊。
嗯，那个沈玉姐是连五年至少52场嘛，齁。要超但是自己也要会保养啦。所以这个教练要帮忙调一下啦，齁。
欸对啊，而且你看主力中继这样撑五年其实时间不短欸。齁、哦、那 其实不是不让说那些年轻人去冲，但是冲过头我觉得换来的就是疲劳， 那又要开始修，然后开始调，也不过就是二十几岁，不到三十岁，搞不好就面临生涯末期了。
是啊，是啊，像今年看来那个年轻一点的，像郑军人嘛、黄俊彦啊、苏俊章啊、吴俊文、王卫勇，这些真的都是第一年稳定在一军就开始带上出山。那这真的要注意啦，不要像之前那个吴成哲啊、蔡奇哲啊、郑家燕啊、彭世颖、之类的等等、短短一两年就把自己的职棒生涯都快烧光了，其实也还没烧光，可能还调得回来啦，不过就不见一阵子这样子、那黄子鹏的部分比较特殊啦，他可能一开始就定位成是这种阴柔派的，那出手也是那种比较不费力的、靠控球的，所以比较不受影响啦，目前连续三年都已经出赛60场了。
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讨论那个于谦单场球数168球的那一次，我记得有一个说法是说，单场投球数多但有固定休息，跟投球数少但高频率上场，两者相比好像是后者对手臂的伤害是更为巨大、
是啊是啊，我们常在比赛的应该也都有同感啦，尤其年纪越来越大越有感觉，一天打个两三场比赛，然后休息个几天再打两三场、其实这样其实是还好，那跟礼拜六打一场，礼拜日打一场，六日连续出赛，我觉得六日连续出赛是比较疲劳跟不舒服的，而且恢复比较慢、
刚刚阿姐你提到了好几位都是蛮年轻的那些投手、那种年资可能一两年两三年的，我觉得这些投手因为过人的球威、他达到了这个职业水准而进入职棒，但无法以先发来培养的话，能展现优势就是中继后援嘛，然后就这边吹吹吹嘛，就150吹嘛，然后进来没多久搞不好还没发育完呢，有些人就扛那种重要的位置，然后就高密度的比赛，但我觉得是先发你要慢慢养，但我觉得中继后援也是可以慢慢养啊，你中继后援身体跟心理的那种养成跟先发都不太一样，但对于年轻的投手来说，循序渐进的培养应该是不变的理想化原则吧、理想化了齁，所以啦齁、理想嘛齁、就是理想嘛齁、所以看在战机这把大伞之下齁、大家都是要帮忙撑，你能撑的就多撑一点，那撑好大家都没事齁、那但常常看到他们烧了两三年就开始有问题，像里面有几位啊，我看了一下他在大量使用的前一年，他有一些局数跟用球数都差了好几倍、七八倍都有、所以说你好了一年、你就用好几年来还。那你如果你没有战机这把伞撑着，你就看你这样真的划算吗？
这个坦白说这也是很多现实问题啦齁。就是第一个、当然我觉得我们台湾投手数量也没有那么足够啦齁、那变成说能够撑的这些投手就这几个吗？
那个卫权现在今年在二军的调整方式好像就是用比较有经验的出来中继齁。先发就是一开始就讲好要先发，然后来养成这样，这种的操作模式好像就比较合理一点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二军啊，那个真的跑到一军，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
就是说
到底有多少的人他是可以在一军成为这个选手的，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哈。那还有再讲回一个现实面，这个其实就跟职场一样。总是有人要来打赛嘛，对不
对？
对
啦对啦，投球也都年纪有用啦，
对。对啊，你一个球队120场比赛，9局这样算一算也破千场了，破千局了。那破千局扣掉先发跟后面救援，那势必有很多人要去吃掉这些局数啊，
300多局，
对不对？那还有，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今年你刚才有提到比较多人，就是超过50-60场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几年的弹力球了，因为
对了对了，先发投不长啦，
对，先发被打爆了，你中间的局数这些劳苦功高的人就得出来扛啦。我觉得是这样啦。
明年一整年的球季是非弹力球，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个议题，
对，再来观察会不会好一点。好了，那我们再回到刚刚说的抓放问题啦。那就不能不聊一下上半季跟下半季这个与单一球季赛制的问题齁。那目前我们宗旨就是取上下半球季，上半季冠军跟下半季冠军进入了总冠军赛，那再以这个全年的战绩决定是谁是主场优势嘛。那如果是上下半季都是同一个球队夺冠，那就是年度战绩第二跟第三的人先进行季后挑战赛，那胜者的人再进入总冠军赛。那由于因为第一名的话是包办这个上下半季冠军，所以在冠军赛就会先取得一胜的优势，所以进行所谓的6-4胜的比赛。那但是这个麻烦的就来了齁，就是如果上下半季不同队， 那全年又是第三队为年度第一，那这个就是上下半季冠军谁的战绩比较好，谁进入冠军赛。那战绩比较差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年度第一名但是没有夺冠的球队进行季后挑战赛，那一样赢得再进行七战四胜制的赛制。回到我们刚才另外讲的，就是说如果是实行这个单一球制，我是觉得就比较单纯啦、啊、就是由全年度第二跟第三名先进行季后挑战赛，胜者的再跟第一名的进行总冠军赛七战四胜制的赛事。那我们先来聊聊上下半季制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说上半季可以让一些没有调整好的球队那在季中做一些整合，到下半球季希望能够再打出成绩的机会。那我觉得是对球迷或者是联盟来说这个比较会整季都会有竞争性的比赛了。那因为就是缺点就是我刚刚有讲的，就是刚刚讲赛制会比较复杂，也就会产生像今年不止今年是好几年都会发生的这个抓放问题了。
这个保洁光头跟你说不好意思差点走错棚你刚讲那个最大的好处我觉得就是垃圾场次变少，要不然你看四队在下半季打了二级场就开始天王山了，然后战绩都几乎都一样。这个我记得上个月好像我们聊过你看这种世界奇观哪找去对不对？
是啊、欸欸、对啦，重点就是票房嘛，重要的比赛就是票房会比较好，然后这是普遍现象啦。那至于很多球迷就是一直在讨论说这个单一赛季嘛，那我个人是觉得至少要五队啦，就是像明年嘛，就是有加入卫权之后就可以试试看。那单一球季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季初调整不好的球队，他有可能在七月的时候六月七月的时候就被拉开了，那就是要开坛的嘛，对不对？那如果是今天像我们现在是有四队嘛的赛事，这个对战就很少了，那如果有一队到两队就被拉开了，就像上半季这样子乐天跟兄弟就拉开了嘛，那你看七八月的时候就有可能变成统一跟富邦就开始开坛，可能八月九月十月这个赛事就会看到很多那种一军球员对上二军的赛事。那但是如果有五队以上这个组合就多一些些了，所以再加上这个五取三的季后赛，那我觉得至少会有四队可能会打得比较认真啦。所以我是觉得当然这两种赛制都有好有坏啦。那至于我有想到一个就是防止这个单一赛制开坛的情况啦、啊、就是选秀的顺位就选 NBA 嘛，就是所谓、
哦、这个不错
就是说我们除了冠军队之外那剩下的队伍都有机会抽中状元。那当然我垫底的球队可能是最高嘛，就比如说垫底可能他可以有 80% 的签，
放比较多颗球进去啦，战绩比较好就放比较少颗球啦。
对。啊，但是也有可能会让一些不会摆烂他很不摆烂他打到第二名他也可以打总冠军赛但是他最后抽到状元圈，这种意外惊喜，对不对？
爽到
爽。
而且我记得那个明年的季中选秀好像有类似的做法，但应该也只有明年会这样子，就是明年选秀啊卫权的顺位是用抽签来决定的。好，
对，
所以说就算你今年这四队今年谁垫底了，明年也不一定会是第一顺位，我就搞不好这样子啊，所以就干脆不要谈了，就拼到底了。
对啊，如果他就想抢明年状元，就不打从头垫底到尾，这样也是不是太好所以只是一个几率问题啦那其实讲到这个赛制啊回过头来还是队伍太少啦，不管是什么上下半季啊还是什么单一球季啊单一球季我觉得更惨，如果球季一开打个一两个月，第一名就跟第二名拉十几场，第二名跟第三名又拉十几场，第三名跟第四名是拉个二十场，那一二三名一二三四区名全部都确定了，而且被泡在后面，有没有？后面都不打了，全部都在养兵，那打冠军赛就打季后赛就好，这样也很奇怪啊。胜率第一名胜率很高，八十，那二三名胜率都是三成，那这样子也可以打季后赛，这样也很奇怪。好啦，所以队伍太少，这个还是我暂时先不做评论了啊。但是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想法，可以供参考啦就像我们那个联盟一样我觉得可以用积分啊、积点或者是那种分润的方式操作，例如说我赢一场。总收益就抽联盟那个盈余的百分之多少，那上半季抽百分之多少，那全年冠军又抽多少之类的，那把那个 range 拉开，大家就会想去抢那个，至少大家不会跟钱过不去嘛，对不对？
不错不错，我觉得很好 虽然我觉得联盟本身是没有什么盈利的功能啊，不过我这个我可以帮你跟会长提一下好了
啊，算了啦算了啦，讲到会长、喔欸、最近那个球赛问题一大堆、嗯、改判啊、喔、吵架啊，那种问题一堆啦、喔、然后出生球啊又改判、啊、主动神事权、喔、莫名其妙，那天那个林敬凯那个外野飞扑，他就竟然说来亚没当看，来亚没当看，来亚没赛没赛，哎、欸，就是外亚没有，那是因为那是因为林敬凯是为外亚啊飞扑，所以他那个球开始内野手接到，那球明明就是外野球，那为什么不能看？啊，你不看也没关系。
而且重点，
你不看就不要、啊、
重点是说
对啊，
对，你不看，你最后讨论又改，那只是让人家更生气，对
啊。
對啊，
龙猫哥 OK 啊，哦，他只是出来问一下，就又改判，他没有要看哦，不是他要看，然后那个裁判说没塞，他就走了嘛，结果竟然还改判。
你看兵总那个表情跟那个眼睛瞪的跟什么一样、
啊欸。我觉得联盟才是真正的原黑嘞，我感觉龙猫刚那个桃园队害死了，对啊。
龙猫扛，
对啊，然后会长这个又不处理了，没有看到这几天有什么消息出来啊，只看到一个他跑去拍球员卡的广告啦，哦，对不对？然后、欸、哪有会长在那边抢风头拍什么球员卡啦？哎呀、啊，
嗯，好啦好啦好啦，嘿，我是觉得阿杰这个分论想法很好哦。国外其实像大联盟或 NBA 他们有这种方式进行嘛，但是坦白说这个就是因为中职本身不赚钱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空谈，人家会长拍球员卡是为了增加联盟的营收而已，但这样有用吗？啊、
你讲的，我们没有讲，我觉得有用。
嗯，我是觉得他那个卡是不是每队就各发两张这样啊，不发一叠吗？阿周每次抗议的时候就拿那个卡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也要抗议，这样就不会吵架，有没有？就是丢卡这样子。
这个好玩，这个好玩
啊！对对对，你一叠嘛，反正你今年把它秀完了，有没有？啊，你
就
没得用了，
就没了。
用球季来算，不是单场算就对了啦，是用球。
不是单场，你也可以一场，你也可以一场把全部都秀完，你没关系。
一丢拍十点钟哦。
好啦好啦，哦，那拼到最后很好啦，齁，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也要听到最后啦。那我们下集会分析今年中职的个人奖项部分，那这些有机会的球员哦，可能要拼到最后一天才有知道结果啦，所以这个各位迷哥迷妹哦，一起听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球员哦。那这礼拜又是我们的洋将53啦，因为上周讨论到罗莉条款嘛，那这礼拜我们就特别聊到中职目前唯一达到这个标准的洋将哦，可惜这个时空背景不对啦齁。说到这，我是相信有好多球迷已经猜到是哪一位了，我们下集告诉你，所以就不要忘记收听了。
听大叔脸稍微听到累了吗？休息一下，补个秘鲁加音料，后半场继续543。